商那场声势浩大，应该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哈，多大的游行，都应该来说会很多很多的人来出来游行，是不是预示警方也会那样去做呢？因为就我们所知，民政申请的那场示威遭到了警方的反对，
他们还在上诉之中。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2019年9月29号的香港现场直播。今天的活动，主要的活动是全球反极权大游行，尤其是在现在在香港和台湾都在进行之中。那据说还有全球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还有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也会举行类似的活动，但是由于时差的关系，他们的活动可能在稍后才能进行。那现在呢是应该台湾也在举行这么一个游行示威，就是支持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其实我们稍早和我们在台湾的记者林峰通过话，那其实你有没有一些感慨，就是说你看在香港他面对的，我没来得及问他，就香港现在警方已经是非常出重手，从2点钟群众在开始集会在铜锣湾那儿，他就开始采取了很多的行动，而且成功的阻止了一部分的人根本就没走出这个铜锣湾这一带，所以呢在到政府大楼的这儿，这只有一少部分的抗议者，那么当然这就寡不敌众，那现在警方可以4-5个人制服一个抗议示威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台湾当然没有这样了，那他们也许很多台湾人就在想，我今天可以这样自由的去上街去游行，不用担心这个防暴警察，对不对，来把我制止我。而且呢他们这个游行示威活动应该是得到了，至少是得到了现在的执政党的支持，据说还有这个台湾的执政党也有一部分的有一些官员这个党的重要的成员也会出席这个活动。那么在香港的这边是这样的情景，就是抗议示威者现在面对的就是防暴警察，如果你冲到前面的人就更加危险。那么我们刚才从画面已经看到，有至少有2个年轻人，就有一个被摁在地上，我们看见他的腿，然后有头抬起来看了一下，至少我们觉得他没有受伤。那刚才看到一个年轻人是趴在地上，整个已经没有抵抗能力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都是说4-5个警察在对付一个抗议示威者。
没错，我们时间呢已经到下午的5点多钟哈，5:02。事实上，这场示威游行呢是从下午大概2个小时以前啊，3点钟的时候从铜锣湾出发。
嗯，
实际上我们在现场的范东宁记者呢之前发来报道说，其实铜锣湾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呢今天这很有意思，就是说
他是说这些人已经出不来了，对吧？
这些人呢就是说有些人就选择留在铜锣湾继续的去抗争，有些人可能就是已经知道前方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不断的从湾仔这和金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催泪弹已经被发射了，已经发射出来了，所以呢前方游行队伍受到强力抗阻的这个消息呢早就已经传到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呢也一些人可能就采取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决定，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那么至于讲到台湾的事情啊，没错，的确呢现在的这个民进党也就是执政党，他是至少是同情香港的这些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因为呢他们也担心这个反送中运动所面对的恶势力吧，也就是台湾目前在像台湾的执政党看来也是同样的恶势力，也就是北京。那么但是呢台湾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对
啊，包括呢政治多元化、民族文化多元化。那么谈到政治多元化，在台湾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从人数来讲很多的这种亲中或者是蓝营的人。
对，
那么今天刚才我们的记者林峰就发来报道说，在稍早前的一个这个音乐这个舞台上面，香港的这位非常有名的反送中的这个歌手哈，何韵诗，他在唱歌的时候呢被蓝营的人士泼了这个油漆，然后还有周围一些记者可能也波及到了，所以呢就是真的是反映了在香港在台湾这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里面，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怎么一个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政治的纷争，对吧？是用武力暴力还是去对话，还是去这个抗争，是怎么样去处理，很有意思，都有不同的办法，不同的做法。那么在香港这边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亲中的人士，那直接就在街上在商场里面跟那些反送中的人士直接的对抗，直接的对骂，然后呢甚至有肢体上的冲突。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 在香港的这个金钟哈，也就是今天的活动的按理说是这个终点站，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大部分就是就警察和这个媒体，示威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少，他们很多人应该是早就离开了这边，因为受到警方的强力打压，那么还有一些人是被逮捕了哈。那么大概半个小时以前我们看到了警方呢向这些人呢向这些示威者射出了蓝水，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示威者向这个警察的这个政府总部里面扔掷了一些这个砖头，这样一些这样一些物体哈。那么事实上就是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前哈，在同一地点昨天也有一场这个类似的这个警民冲突，那是在晚上，所以呢这个不断的民众不断的在同一个地点，也就是香港这个政府总部不断的去发声，去挣扎，去抗争，希望呢能够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对，
是不是？所以说就说在他们看来呢，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去理会他们。
对，
尽管在过去的礼拜四，这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有这么一个对话会，在这个对话会上面，林郑月娥自己本身也承认，她说我有错，最大的错是我。可是呢，有没有什么具体行动？包括他是不是辞职了，或者是有关的官员、局长一类的有没有辞职？没有，一个都
没有。
警方，好，警方有没有人被这个弄到法院，这个带到法院去说被判定他有罪，或者是这个过度的使用武力？没有。所以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十分的不满，而且认为呢，就是除非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否则呢这场抗争啊会继续的下去，而且会继续的会非常猛烈。
对。那就是关键是要看民众说，不是你是不是要跟我对话，而是说你要对那另外的四个诉求是怎么回应的，包括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民众认为是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也没有松口那么所做的这几天政府和警方所做的只是说暂时不再使用这个关押抗争者的这个新屋岭拘押中心。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有意思，就一般的人也去不了这个新屋岭，因为他据说是很难找到，也很在山上，
听起来就很吓人，恐怖。
我觉得就听起来像是恐怖电影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是过去是关押着叫什么非法入境者的一个地方，就有点类似美国的那种，在一个孤岛上对吗？弄这么一个监狱，而且这个地方有点神秘，就是很多人被关进去以后，比如说多少个小时，接触不到律师。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后来放出来的人也是讲述了一些说他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可能受到了虐待等等，所以现在至少警方也是说暂时不再使用这个新屋岭。然后他说理由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非常不方便，因为他在山上，有一个被关押的一个人他被释放以后，他说他出来以后他就找不到路，就在山上也没有灯，你可想而知，一个女子就是即使你被释放了，然后他把你放出来路上你可能也没有路灯，夜晚，那么他怎么会找到这个下山的路，然后回家的路，这些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警方就说现在一个是这样，还有外面有很多对这个新屋岭的一些质疑，所以他们决定就是暂时不再使用这儿。那现在民众的很多的这个气氛是就是针对警方过度使用武力，还有滥捕，没有，就包括昨天我们遇到的这个立法会议员许志峰，那么他也是说他提到了一点，其实你说为什么今天这么大的这个动作，警方也是包括我们这些常常在前线的记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吃了一惊，就是到2点多钟就开始放，我们从前收到的这个前线记者发来的报道就说那已经开始放催泪弹了，我们都有点意外，就是这么早就采取行动，这个会不会是和这个中国的国庆即将到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昨天那个议员也说，我说警方的行动会不会越来越多，他说会越来越多，他就把这个称之为说警方是在或者说香港政府特区政府正在制造一种白色的恐怖。他为什么昨天会采取这种行动，就晚上他把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拦截了，然后把年轻人都赶下来搜你的包，然后呢如果他搜到一些可疑的东西把你拘捕了，他说这样就会造成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恐慌，说吓得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下次再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时候就不敢出来了。那现在呢他就说这个中国的国庆即将到来，所以警方这样的行动会越来越多，而且下手会越来越重。今天呢已经就是说把各种这个手法都使用上了，所有可以用的催泪瓦斯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今天什么橡胶子弹，今天已经用到，这叫什么，喷，荧光粉，对吧？还有那个蓝色的水，现在已经到现在，才还不到下午的六点，都已经使用上了。
没错，刚才你提到一句话，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去猜测哈，就说这个警方今天以非常这个不同寻常的这种手段，来制止来这个遏制香港的示威民众，这种做法确实是比较罕见，不光是从还有从地点啊，通常会在这个示威行动的最后一些地方，他今天是全线从铜锣湾到湾仔到金钟，全线都在进行很强力的这种打压的行为，那是不是有可能接到了北京的指令？北京说香港你必须要在未来的几天里，这个用最大的这个可能的力量，来制止这个情况。为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也许跟这也有关。今天一早就从我们这个演播室哈，这不远地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一早就在这个香港这个警方就在会展中心和这个金紫荆广场，在这个附近呢已经设置了至少三层的这个障碍物，三层，然后你这样望上看上去好像筑起了一个长城一样，
水马筑成的长城，
所以呢中国的新这个国歌里面有个筑起新的长城，这是一种新的做法，一种新的就又一次的表现出新的长城什么意思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今天才29号，对不对？离这个10月1号官方在这里举行的这个国庆还有2天时间，警方呢已经做好这些行动，示威者也没有说到这里来，我们也没有看到大量的或者是很多的示威者到这因为就是接近这个地方，
对，
但是呢警方一点都没有放松，
在
星期天就是离10月1号还有2天的时间里，已经是在这边做了3层的包围，这个层层的这个障碍物，而且呢我看到人和车辆都不可以进去，除非是公务，除非是建筑，因为这里还有一些建筑事情工程的事情还没做好，所以呢除了这个官方的或者是这个公务以外呢，其他的车辆和人员都不能进去，所以呢
今天就已经封路了，
就今天已经开始封路了，所以呢也许这些都是有联系的，也许北京跟特区政府说，这个未来的几天你得好好把治安做好，对吧，我们要和要一个比较平静的范围要做搞个国庆，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因为这种消息我们是从来都没有办法去核实的，因为官方是不会去通过这个媒体去说这件事情到底 对不对，会不会通过这个方式，这个官方的方式叫这个特区政府去做好这个安保工作。我们事实上看到情况就是说，警方今天采取了非常不同寻常的这种方式，在我说的这个视为这个中这个香港的天安门广场哈，就是金紫荆广场，就是在这里呢，1997年的7月1号，五星红旗啊，首次在这个官方的这个场面，这个一个场合上面正式的升起哈。那之前呢，那一天呢，6月30号呢，对吧？就是这个有一个移交接交的仪式哈，中英这个主权移交仪式。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对很多的这个大陆的游客来说是一个圣地啊，到这来朝圣，所以呢非常一个非常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然后呢示威者说他们会在10月1号这一天在香港发动非常大规模的游行，叫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所以呢这些都联系在一起呢，也许可以解释一下推断一下警方为什么今天采取了这种非常不同就是不同寻常的这样一个打压的行为。
对，那你说这个10月1号他们准备香港的民众要发动这个只有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这个活动，还有就是全民要穿的黑衣服，那所以现在警方今天采取的这么，我觉得是叫做下重手了，已经在白天的时候就已经下重手，那和这个可能这个国庆即将到来他们要举行一些活动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即使你下这个重手，其实这个地方也很难真的举行这种歌舞升平的一些庆祝活动，我真的没法想象，就是你可以戒备森严就把这个地方封起来没有人进来这可以，但是你怎么样举行这庆祝活动，他们已经其实好多的活动放烟花啊什么这些不是烟火这些都已经取消了，就一些相关的这种庆祝活动。
那么其实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个多少年来啊，不断有民调，这个民调是不断在显示香港人 就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人数是越来越少，而认为自己就是香港人，我们就是香港人，本土本土化，这种人呢人数是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们在今天我们讲这个目前在香港这些故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示威行动的时候，其实在网上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对吧？包括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包括这个甚至香港电台都有一个所谓的民意调查，对吧？你对自己的中国国民认同的身份，这种认同感，到底有多强？所以呢，这个结果呢会在两天之后公布，我
很期待这个结果，对呀、
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面上已经是有火，这看上去应该是就是说示威者扔的这个汽油瓶哈，就是那种简易的在家里可以做的那种，对吧？他们叫汽油弹，但是这一定不是汽油弹，是吧？但是就大家都说它是汽油弹，他就用那个啤酒瓶子，里面放一些化学物，
对对对，
然后扔到地上，
燃烧瓶之类的。
没错，而且
可是我今天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火烧起来，他们要不就是用一些那个纸箱子把它扔在一块然后点火，或者是这种什么汽油瓶，都是在晚上，是晚上以后，我白天我真的很少看到这种情景。所以今天他们似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在白天是不是这个精力都消耗完了已经，而且现在确实在这个地方，这是政府大楼的附近，我们现在满眼的看到就都是警察，
现在不放可能就没机会放了，就是因为警察到处都已经像您说的一样哈，到处都是警察。那么到了他的这个金钟啊，政府总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镜头里面的哈，那就是警察跟媒体哈，其他人都跑了，或者有一些被抓起来了。所以呢，到了这个此时此刻，如果有些示威者还有愤怒，他想泄愤的话，那可能要赶紧要把它扔出来，要不然就完全没有机会了。至少今天没有机会，是吧？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扔出来，可能在包里如果被看到了，可能更有问题。
坐的汽车上被搜出来了，这个
对，
对他们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这样把这个公共交通设施给拦下来，然后把人都年轻人都赶下来，尤其是穿黑衣服的年轻人赶下来，然后搜你的包，然后再，所以我们昨天也是我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我们做的这个视频底下，我看有些人就在评论说这不跟戒严一样吗？
没错，其实呢，香港已经是在一些
是不是叫准戒严，或者说
没错，可以说是在局部戒严哈，包括这个去机场这个事情，每个过去好几个星期来有这个所谓的去机场那个堵塞交通的这样一个情况，一般都是在礼拜天。但是这一次呢，他改到礼拜二了，也就是10月1号同一天，反正是进行了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5.0了，就第五次要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呢，目前我们在前几次看到，警方当局确实采取很类似于戒严的这种行动。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呢，你不但去不了机场，
对，
你呢，你连这个，就是说你都不能从任何地方上车到机场去，除非你有当天的这个机票，
对，
还有你的身份证要对起来，
对，
所以呢，就是这种行动自由啊，因为机场的方向其实有一个大屿山，那边是很美丽的一个岛，爬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看来
那边还
去过，
没错，而且还可以拜佛，对吧？那边你知道那边有很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佛像，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包括这个博物馆，在这个机场旁边有一个就是做展览的地方，
对，
这些地方你都没办法去，他就不让你去，他说你没有今天的这个车票机票你就去不了那边，所以呢行动上是已经受到了这个限制，
对，
所以呢那怎么去体现这个一个戒严呢，对不对？就是说他在那一天在那个时段当局是的确实行了戒严，他只不过没有在全社会进行戒严，当然如果局势恶化也许他会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紧急法措施，那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当局会怎么去这个会不会通过紧急法，那这边的律政司也就相当于美国的司法部在这里商量，他说我们正在研讨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得照顾一些其他的这个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松口，也没有说到底
要
不要去通过紧急法，但是呢他们说正在考虑，要政府呢说呢我们要采取一切合法的方式去这个 止暴这个治乱是吧？类似这样的话，
治暴治乱大概是这意思。
大概这意思，就是说要在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些穿着黑衣服啊，
对，
戴着这个面具和这个头盔的人都是暴徒。
那你说到他们这些人戴着头盔、戴着面具的这些黑衣人，那么现在港府、香港政府或者是他们这个法律的部门还在考虑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另外的一个法律，就是反蒙面法。那前几天我们这个我们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也特别是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邀请了长期就是在香港也算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这个在街头抗争起家的一个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强王梁国雄到我们的节目上讨论这个反蒙面法。所以除了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紧急法是不是要动用，还有是不是要他们要真的要采取一些行动推进这个反蒙面法，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其实这个反蒙面法哈，那有人也在这个上个礼拜四的林郑月娥的这个对话会上说可以啊，那警察也不可以啊，也不可以蒙面。对，
我就想着刚才我们记者汤慧云那种是不是也算，就
所以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如果你要这样，那我也
记者也不能戴着面具报道啊。
那我也我赞成蒙面法。
对对，
那个人说哈，那个市民说，他说没关系，你要是蒙面，可就禁止蒙面的话，大家都不能蒙面，警察也不能蒙面，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他们引用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可以发表你的言论，就是那么香港的这些主张说要通过或者说讨论推进这个反蒙面法的人士，他们引用的呢也很有意思，他们引用了很多说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反蒙面法，包括加拿大、法国，那美国呢也有，美国但是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美国是一些州有这个反蒙面法。所以呢听起来似乎哎，对呀，你看这西方而且都是文明社会啊，都有反蒙面法，我觉得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你要考虑到现在香港的这个局势，因为他现在已经警方和民众或者说政府和民众的这个应该是有一种对立的局面在这里，你如果通过这个反蒙面法，我不知道它会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至少我觉得这个时机是不对的。而且还有一个，为什么那些蒙面的所谓的勇武人士或者这些抗争者，那他们现在就说是有一个口号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他认为是因为你政府的作为导致我这些人有点像说我不得不自己拿起我的所有的武器，我不是说真的武器，就是我用我的方法来，这是一种自卫的行动。所以呢他们就说现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反蒙面法，你可想而知它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抗议，那现在就对港府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现在不知道。而且现在香港的这个立法会已经现在也没有做，现在
好，现在我们正在呢为各位现场直播呢，是9月29号的这个一个香港民众抗争的情况，反集权一个示威游行的情况。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现场的画面就是警方呢还在放催泪瓦斯和催泪弹，那么已经是这个行动呢从第一次今天警方第一次这个释放这个催泪瓦斯催泪弹以来，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两三个小时
他放的也是要创纪录的数量，
可能是创纪录哈，在一天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刚好呢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街上呢还是很不平静哈，不断的警方在推进，然后地上也有火哈，然后呢哇警方不断的在发射。那么刚才呢就是大概一分钟之前，就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附近的位置我们看到就是本来囤积在或者是在这个会展中心躲在那后面的大概有十几辆这个警车哈，都是里面都是有很多警员的，它不是那种小的车子，是都是面包车那样的，一辆一辆的开出了，大概有10辆车刚刚从这个地方开出去，那么可能就是明显是向某一个地方去增援去了。
对，
那么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哪边有这个有情况，或者是在准备要采取更大的这种打压措施，然后呢这些车开出去了，去增援去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看到呢，我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呢正在应该可能还是在这个铜锣湾的现场，我们来问问他现在呢所在的位置，还有呢他现在所看到的情况。
东宁你好。
东君你好，能
可以听得到？
可以，你讲，请讲。
示威者身穿黑衣，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叫做用人来组成一个物资链。这个物资链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在前线会一直不断的喊，前方可能有政报警察的一个防线，可能有他们的这个同志在前面在抵挡的催泪烟。那他们这边会喊他们需要的物资，譬如说眼罩、头盔，或是他们需要一些绑这个铁马的绳索，或是他们需要雪糕桶。你会注意听，他们会一直不断的喊说他们需要的物资，然后现在他们已经撑起这个伞哦，把这个伞伞相连，手手相连，把他们前线同志在前方面对政报警察的催泪弹下，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一个一个透过一双手一双手的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传到最前线去。这是我们见过，就是香港他们在这整个反送中当中利用这种集体智慧所发。做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第一个，就是他们随时可以是be water， 就是像水一样的到任何一个街道来进行这个示威表达诉求。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会不断的用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来提供他们在最前线的同志所需要的物资。那我们刚才看到他们甚至还把这个铁马从这个靠近崇光百货的附近整个把它拉起来，然后快速的用跑步，有点像是我们看到这个香港中学生的运动会的方式。看到这位就是嗨。
Because I support the Hong, you've got to be careful. You've got to be careful. Because I support the Hong Kong people. Now, you need to move away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 ，Thank you so much. 今天除了这个全球反击全有很多外国人士也加入之外。
We don't like what is happening. I've lived here 50 years. And I hate what I'm seeing. And I suppor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we don't want to see this. China better learn what. Sorry, Sylvia, you better be careful, okay?
Wow. 好，东宁跟我们说一下这位外国人
他是哪里来的。
好的，他说他在香港生活了这个50年。
哦、
oh.
你是从台湾。
好的，先稍等一下，我们先跟我们现在在棚内的这个主播介绍一下刚才这个情况。这位这个Are you from America？ 他是英国人哦，他在这个香港已经住了50年。那他今天举的这个反斥纳粹、对准政权、抗共求存这个旗子，表达他对于今天这个活动的这个声援呢。而且我们刚刚在这个访问这位英国籍的人士的同时，我们会看到不断的 ，Candice 看一下这个画面，他们不断的在把这个铁马拉起来，然后用这个伞稍微挡住，因为他们已经拿到这个因为有公布哈，他把它拿起来，整个运送到前线去，完全就是一个互相合作、集体智慧的。呈现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到那个人脸。
任何一个这个示威的场合，我们都很少看到像这种完全这个自发自律，而且好像看起来似乎是无大台，他们说无大台没有组织，但是看起来就是每一位年轻人用他们彼此合作，看这个一起发挥的这个创意哦，来把他们前线同志所需要的物资不断的运到前面去。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崇光百货前从这个下午2点释放了第一轮的催泪烟之后，这边一直人潮都没有散去，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其他在前线同志所需要的一些工作，所以这边的人其实现在随着时间进入的这个已经超过了5点到6点，人潮这边是越来越多，而且是非常有组织的在进行一种传送物资的用人组成物资链的一个情况。
范东林，你解释一下，能不能跟我们听众观众就是分享一下目前在你所在的位置警方的部署是怎么样的情况。
事实上警方的部署在这边并不算很多，但是刚才像譬 们有介绍说这个示威者在发放这个国旗，事实上光是光发放国旗的这个摊位我们就被移动了好几次，因为还是有不停的有这个防暴警察大概以五人一组的方式来进行巡逻。这个情况不同于稍早前两点钟的时候是一整大批聚集在一起，就是在他们准备起步走的时候是用比较强力的驱离方式。目前在这个地方的警方是以五人的这个六人小组一组的方式来进行巡逻，那如果示威者譬如说刚刚他们在发放国旗的时候看到警察过来，他们就马上移动他们发放这个物资的这个位置，移动到下一个警察可能比较少的一个据点。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就一直强调说今天这场香港反送中运动他们喊出的是一个水革命 Be Water， 他们随时可以变阵型，只要配合警方的这个强力驱离一时间可以驱散得了他们，但是他们会随时移动他们所在的位置并且变化阵型。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物资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变阵型的一个最好的展示，他们可以从一群人准备起步走立刻变成一条人龙组成人链传送物资，只要是今天这场运动反全球集权大游行所需要的任何行动他们都可以变化出来不同的阵型来配合他们今天主要向国际社会传达的诉求。我们看到有一个旗子要过去的。
那刚才就是你刚才跟那位外国人英籍人士，他说他在香港住了50多年，那么你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他讲的是英文，他刚才跟你说了一些什么？
在这个拍摄这个人链传送物资的视频中，看到这个英国籍的这个gentleman绅士啊，他是说他在香港已经生活了50多年，他对香港有一份很深刻的感情。那他今天看到香港的民众必须这样子走上街头来反抗警察对他们所施予的这个过度的鼓励，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么我们也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个反斥纳粹的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警察过来了。
你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救
护
车。
后
来不晓得是不是前方有一些状况。对，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在这个现场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全球反集权大游行，我们看到有除了有外国人士之外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因为这个主题是全球反集权嘛，所以他们是希望凸显这个国际的这个元素，也因此他们今天在示威者当中有特别的去在路上发放世界各国的国旗，除了英国、美国，还有这个中华民国之外呢，有欧洲国家，还有加拿大的国旗。然后在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个，刚才有看到那个英国人手上拿了这个反集权的这个旗帜，在地上我们也可以随处可见，像这样子一个紫金旗印上一个
镰刀斧头，对，
是让大家可以随时来践踏，就是这个意思，让这个人拿着这个旗帜，
对，这也是现在香港人的一种，
我们可以，对，反斥纳粹，
对
准政权，抗共求存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抗议场合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也是今天他们表达这个全球反集权大游行的一个诉求。
对，
他手里还拿了一面美国国旗，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国旗在现场的集会场合随处可见。那现在这边有一个看起来是全副这个武装的人士要往他们的前线来前进，那我们看看那边是不是有这个国旗不断的有一辆宣传车向我们看过来。
好的，
好，非常非常感谢。
好，东宁，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这次活动的其他的地方哈，都比较紧张的一些其他的场面。谢谢你啊，
谢
谢你，
非常
感
谢。
好，以上是现场情况。
好，谢谢东宁。
好，现在这是金钟的现场，我们看到这刚才有一位年轻人倒在地上，应该是似乎是或者昏过去了，或者是受伤了。现在。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情况是一点都不平静哈，就是在活动进行了2个多小时以后，而且呢是这种警察的镇压是从一开始哈就做这件事情，已经是2个多小时一直在镇压，可是呢似乎呢还是没有完全把他们都打压掉哈。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现场呢有好几位记者呢在做最新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艾瑞斯
现在他
汤慧云呢也从这个金钟湾仔的现场应该是哈给我们发来的报道，有带来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啊，我们来听听和看看这个他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况。那么我们努力的先把他接进来。
对
汤慧云你好，
嗯，能听得到我们吗？
好，麻烦你给我们美国之音听众就是解释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和你所看到的情况。
我现在呢就是在湾仔的那个告示打道的天桥，
嗯，
那你看到我就是下面的位置，就是刚刚呢是有示威者在这里设了路障，然后呢我现在所在的天桥刚刚呢就是曾经一度是被防暴警察在这边进驻，这边这个天桥一直就是会延伸到那个的会议展览中心，还有香港湾仔的那个地铁站。
嗯，
然后这个天桥靠近那个地铁站，然后还有那个电脑中心的位置。
嗯，
就是轩尼诗道的那一段，刚刚我是有目睹了，就是示威者他们呢就是用这个反攻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从地面往那个天桥丢这个砖块，然后而且以人数的那个优势，然后把那个驻守在天桥上面的一些防暴警察就是逼退了，撤离了。可是我刚刚就是这条天桥往那个会展中心的那个方向，就是经过了那个中环中心之后，看到了现在防暴警察已经进驻了，就是在那个港湾道那边已经有防暴警察进驻，然后呢防暴警察也就是把那个中环中心通往那个会议展览中心的一段的天桥就已经再度的封锁起来。
嗯，
所以防暴警察会不会继续的往这边就是推进把这个天桥再度的封起来还是值得关注的。
明白，我们
刚刚也听到有就是外籍的一个印尼的记者，他是眼睛中弹，然后受伤送院，对，还有就是那个额头，听说额头也有中弹，然后刚刚是有同业的记者拍到照片，看到那个女记者是右眼包扎起来，然后已经被送往医院了，听说他是在采访的时候走得蛮前面的，所以刚刚我是一直有看到天桥上面的驻守的防暴警察是一直有往天桥下面去开枪，就从高处从上而下这样开枪的，就是一种所谓的追击手势的一种开枪的方式，然后其实也感觉到蛮大的一个危险。
汤慧云
现在这一段
对汤慧云从警方这个今天第一次开枪这个射催泪弹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示威的人群打压下去啊？
我看到就是今天的那个就是香港人他们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所谓的合理非的那个游行的人士，他们没有因为就是警方在下午两点左右已经在铜锣湾开始放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可是他们就是在催泪弹的烽烟过了之后还是继续的聚集起来，所以看到三点了还是在那个时代广场还是一大堆的人和平的游行，然后到五点左右就是发射了无数次的，真的就是不是说非常的多了，反正就是蛮多次的一些的那个催泪弹也好橡胶子弹也好海绵弹也好非常的那个激烈的攻防，然后现在呢还是有防暴警察可能准备要进驻，所以也有示威者在那个抗议了，可是我看到就是说和平的示威者和平的游行人士他们还是无惧这些的弹药，只要有路可走他们还是会走，然后现在的防暴警察可能要准备要进驻了，我看到防暴警察在下面准备可能往天桥上面进攻，
好，
我们现在我也要躲起来了，
好的，
你要撤赶快撤退啊，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啊，注意安全，好，
谢谢谢谢，
好谢谢，
好好好，
刚才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做直播的位置我们看到呢，我们从直播的位置我们看到有大概有十辆这个警车哈，向着那个刚才汤辉云所报道的这个那个天桥的方向进发。
对，
所以呢这过不了多久就听到这个我们的记者汤辉云说这个有大批的增援的部队已经到了，
就是你预测的他们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因为从这个地方到那儿也是
很近的
近，
没有错。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刚才汤慧云讲的我就是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警方今天首次发射催泪弹的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都没有办法将这些民众镇压下去，因为这些民众现在的决心是很大很大的，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生来具有的权利来示威游行。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强力的打压？所以尽管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已经两个小时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人哈，需要警方去，警方说还要去打压他们，而且呢这次看到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记者哈被射中，这种事情好像比往常要多好多。
那这是不是有意为之？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至少可以也许我有意为之就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警察的确比以往呢要激进很多，要动作要大很多。
对，没错。那就像刚才汤红云他提到了说这个何礼飞的人，那我们一般就是说把他们区分开来，何礼飞和这个勇武派，勇武派当然就比较勇敢，就冲在这个前线。那何礼飞呢是主张这个理性啊，这非暴力这样的。那他这个是不是说现在今天的何礼飞也是很生气，就你我只要你警察来了我先躲开，等你走了我又聚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个金钟的情况也是这样。但刚才这个范多宁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我觉得那个人链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这个那些抗议者，你看都非常年轻的面孔，就是十六七岁的，这次那个这个抗议者里面都是年轻人，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感慨。就是但是他们没有组织，但是又很有组织。
其实这个何礼飞哈和勇武派没有人规定谁是何礼飞，也没有人下定义。
我意思就是不是把一些何礼飞也给变成了勇武派了？
没错，事实上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人，就我们就问他你是属于何礼飞的还是属于勇武派的，他说我都是。
对，
我有一次我就碰到三个年轻人，大概十七八岁这样的，三个人戴着面具，戴着这个头盔。我说你们，但是他参加的行动又是何礼飞的示威，我就问他，在示威的这个结束的店，我就问他你是何礼飞的对不对？他说我两个都是。所以呢，就有些人就是说
看情况，随时可以转换。
所以今天汤慧云所说的这个呢，是很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当1500人、1600人已经被抓的时候。对吧，也就是勇武派的人哈，可能人数如果不增加的话，不增援的话可能会变少的时候，有些何礼飞的人就可能有可能变成勇武派的，尤其是看到警方以这样的这个强力的这个像你说的重手去打压的话，一开始就这样，而且在行动的这个示威的刚开始的起点还有时间点上都这么这个大动作的去镇压到，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愤怒。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另外一个记者，我想应该是李一华报道，就是他遇见一个示威者，说这个人本来说他今天没有想出来，但是因为他说警方的这些行为让他非常生气，就是现在的趋势就是不是说你把一些何礼飞的人变成了也趋向于这个勇武派，把一些不参加活动的人也把他们都给调动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真的是要。Be smart， 就是你要有一些智慧，用一些智慧来思考你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因为这么多的人，我觉得尤其你看到那些年轻人自发的组成形成一个这个人链，很团结很一致很齐心的这种叫什么传送这个物资，简直就像是看电影一样的这样，这么多人出来，我不管你是持什么观点，但是你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定的民意，就是你一定要去听他。当然你选择你说我无所谓，我手里有枪我手里有权。
我们来看看现场这个画面哈，现场这个画面我已经其实已经看了好几分钟都集中在这个画面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说很值得关注，就是这个人哈看起来呢好像是昏迷不醒，因为他没有一点点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动作，
没有意识，
对，没有错。然后呢而且换一个角度又发现好几个人倒在地上，所以今天这个行动是非常的，这个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受伤，这是肯定的，包括很多的记者。 那么旁边呢也有一些警察站在那边，我们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四个警察把一个人这个摁下来，然后另外一个警察站在旁边，好像这个人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人物，身上有很多的武器一样，其实那个人好像也没有一点挣扎都没有啊，四个人就压着他。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进入第十七个星期的周末的时候呢，还有一场这么这个大规模的而且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对峙的情况。我们看到大批的警察站在街上，而且有不少的人，我们这样看上去就有三四个人在地上，那么他们正在呢就是好像接受一些治疗还是怎么样，就是看上去有的是被逮捕哈，有的在接受这个急救人员的急救啊。刚才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好几个人在急救一个人，在抢救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一点这个手脚都没有在动，所以呢看上去可能是受了很大的受了重伤，或者是需要反正需要一个急救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目前看到就是十一国庆，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标语牌哈，就讲到说这个国庆啊实在是没很难庆祝下去，
这不会是一个平静的国庆
啊。
不管这个港府他准备要是准备要庆祝呢，还是低调的就安安静静的把它过去，我觉得这可能都很难做到。你首先一个庆祝的气氛是没有的，没有说这种全民什么一起欢腾啊，歌舞升平的来庆祝这个国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哈，有好几个人在地上，然后有一些急救人员哈，还有一些警察就围住另外一些人，但是呢旁边呢是一些被人遗弃的伞，这有可能就是一些示威者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被制服了，被警方制服，或者就扔下来就是猛跑啊，就逃离现场。但我们看到情况就是有大批的警察，这个啊，现在一个担架车也搬过来了哈，这个人呢可能是受了重伤。那么今天呢，确实是从我们的前线的记者啊，汤慧云还有其他一些记者都看到了，就是说警方采取了非常大的动作，而且呢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开枪，就开出了催泪弹，
开枪放催泪弹，
所以呢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
少见，你看这个应该这个人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是已经没有意识，
没有错，看上去他这个
失去意识啊，对，
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就是他的头呢就动一下，就别人动他一下他才会动一下，
对，
自己没有办法动，所以呢已经急救人员正在这个将这个人呢就是推离现场，可能推到医院去哈。那刚才其实汤慧云哈在讲出来好几名记者
对
也被送到医院去了，
对
ambulance 哈，我们就看到这个急救车就在这边。那么今天呢确实是广是从我们这个镜头已经抓捕到的这些情况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人
非常的激烈，
对已经受了重伤，还有很多可能是没有拍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的记者也有，比如说昨天就有人被这个砖头就是砸中脑袋的，这样的也有。那刚才汤红云说的是一位印尼的记者被打伤了眼睛，那么因为他是被眼睛包扎着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所以这是比较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这些前线的记者也有点担心他们，就是被如果你是被这个催泪瓦斯喷到，因为刚才我记得李一华他在说他带着这个东西也是已经都能闻到那个味道，那还不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就像他这个李一华采访这位护士所说的一样，这位护士呢还是会去前线，他说这是我的天职。那对于很多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他认为这是他们的天职，
对，
这是他们的天职，到这个现场，尽管这个现场的状况比较危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天职，去记这个如实的记载
对
香港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且是跟民众的这个对人民的健康还有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这些这个未来这些都有很大影响的这些活动呢，这些事件呢进行如实的报道，所以很多的记者到了前线去，
记者也要跑到最前线，也是很
危险
的地方啊。那么经常就会被那些橡皮子弹、海绵子弹打中啊，或者这个吸催泪瓦斯就更是非常平常的事了。那刚刚汤慧云遇到的，他说看着没警察是没有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释放催泪瓦斯，或者是发射这个橡皮子弹、海绵子弹等等，所以今天也有一些记者就是他知道的情况已经是有记者受伤，而且是还比较严重的。
的确我们从今天下午大概2点多钟就看到我们这直播是从4点开始，现在在我们直播之前呢
一直有情况，对，
而且呢就是说不但有情况，而且就是一早 刚刚开始这个游行的时候和游行的地点就开始就强力的去阻拦去镇压，包括一些搜查逮捕
对
这样一些行为哈，一开始就有，然后一开始就很少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采访这个反送中运动也有好几个礼拜了，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说往往他会在这个游行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和地点
傍晚，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可能一些激进的这种比较激烈对峙哈，然后才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早活动刚刚一开始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而且目前呢我们镜头看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躺在地上哈，刚才是已经有一个人被送上了这个救护车，已经离开这边，现在看到又一名这个人士呢在地上哈，已经是看起来也是不省人事哈。那么这个看来
是另外一个，
对，这应该是另外一个救护人员正在进行抢救，
像一个女士这样，
看起来就是哈，这个人呢没有看起来也没有挣扎，可能是不是昏过去了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今天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哈，那个在警察的这种镇压行动当中呢是受了伤哈，包括警察，包括记者包括示威者，
对。那么还有几个应该是被警察也算是制服的吧，还有坐在这里，这是可能是已经上了手铐的这些那今天确实是我觉得不知有很多的真的很感慨，就是今天怎么如果说他们从一开始2点多的时候警察就开始释放这个催泪瓦斯或者采取行动，那是不是说就是你我不管你示威者做什么我都要采取这个行动，并不是说示威者先挑衅了警方了或者是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什么叫防暴警察？防暴是要防这个暴力或者与暴徒。
我相信
示威者只是我一堆人聚集在那里，你就发这个催泪瓦斯，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坏事呢？
现在有很多人在说这样的一个非常罕见的镇压行动和规模可能就跟2天以后礼拜二的这个10月1号的这个行动有关系。那么香港的民众说在10月1号这一天呢他们不要国庆，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这个全民穿黑衣的一个大的行动，那么希望以这种方式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和这个香港当局这个屈服于北京的不满。
对，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说表示要出来，那么警方今天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示范作用呢？
或者说就给你们一种
下马威
下马威，就是 对警告，警告说你要如果10月1号的时候这样，那可能就下手会更重。因为今天的这个抗议示威或者是10月1号，他这个很明确就是针对集权，那是反中国政府的，或者是10月1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这也都是针对中国政府。所以你刚才说的会不会是中央有什么样的信息传给这个特区政府，你这个一定要
合理推断
把这个事情办好或者对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这个核实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合理推测吧，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今天还不是说这个对付这个特区政府要林郑月娥下台，
对，这个很
今天是反集权，
那当然就是说的是中国政府。那么当然了他们也对特区政府这些抗议示威者也有很多的不满，非常的不满，就认为他是一个傀儡，就一切都是听这个中央政府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是已经被破坏了，那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遭到了严重的侵蚀。所以香港的民众今天这么多的人出来说，尽管警方采取了下了重手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是他们这些人只要有空地警方一退他们就进，所以也是跟警方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策略了。现在这个 B water 就是我们到处都是，那警方呢你布置在这个地方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刚才看到铜锣湾的那个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大家组成人链给这个前方的这些人勇武派的这些人给他们传送一些供应物资，这都是今天你就看到说这个参加的人并没有说被警方的这些行动说吓到，你一行动我们就都跑掉了，其实不是，他们可能散去但是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聚集起来了。
就是在今天下午这个早些时候2点钟 过后两点半左右，那铜锣湾开始警方首次的发射催泪弹，已经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了。可是我们看到香港的街道一点都不平静哈，而且呢，似乎呢民众呢根本不惧怕这种当局的这种严厉打压。我们现在至少看到至少有一处呢还在这个有火焰哈，然后消防车正在开往那个地方。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在香港的金钟或者是湾仔一带吧，应该是在那个地区，那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警察，那么也有一些救护车正在现场，因为刚才之前我们看到了不少的人躺在地上啊，有的是不省人事的，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这种生命的迹象，当然可能是昏过去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前线的记者说，今天警方用武力的这种规模和这种不确定性和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去预测这种情况呢，是以前是很少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而且非常跟以往非常不一样，而且是在这个示威行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啊，仍然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局面，而是说就说哪怕警方有这么大的这个施以这么大的这个力量去镇压，但是呢，在香港的岛的不同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的民众哈，还是在进行抗争。就像我们的这个前线记者范东林所说的一样 ，be water， 就是如果这边警察这边在镇压我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来支援这个这场的运动。那么包括就是那种合理飞的哈，通过这个向前线递送这个物资，
对，
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说这场运动呢，绝不是像这个警方所说的这个暴徒这么简单。如果是暴徒，
对，
暴政的来，就是这都是暴徒的话，那很容易就没办法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不会来支持暴徒的。但是呢，显然这场运动有很深的民众的基础。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们选边站或者我们持什么立场，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持续还用这些词，暴徒，如果一个社会像香港现在750万人，有这么多的暴徒，你还能治理吗？其实要去想一想，他不可能都是，这是你说的很对，他有很深的群众基础。而且今天有一些人出来就说，我本来没想出来，可能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看到警方这样的作为，我就站出来，我也变成了一个抗争者。那现在合理飞的人也慢慢变成了勇武派。如果这样，你如果还是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你可以叫他暴徒，你叫什么都可以，你掌握着话语权，你是政府，你是警方，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就是你说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暴徒，这还得了？你刚才看到那个在金钟不是在铜锣湾那儿那个人链，多少人在那儿，又没有组织者，就是香港人说的没有大台，有这么多的暴徒吗？
没错，这个问题就是说警方一直被追问。
对，你要叫他暴徒可以，你叫他什么都可以啊。
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美国之音国际媒体，但是本地的媒体，我们在这个不断的，我去出席这个警方的记者会上，当地的媒体也不断在问这些人，你能把他叫暴徒吗？
对啊，
所以警方就不断的要去面对这些问题。
不是，你可以很高兴，你叫他暴徒，如果让你很高兴，你得到了一种满足，那可以，但是有没有，是不是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并不是啊。那哪里有这么多的暴徒，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暴徒，一有这种抗议活动，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3个月这个采取了很多的行动，镇压也好，这个防暴也好，那还有这么多人持续的出来，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所以这个他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这个，我各位过去的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这边为各位直播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啊。香港的民众呢举行了一场他们所叫的这个反集权示威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其实呢不光是在香港举行，我们同步呢，我们也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驻台北的记者也从当地的就现场发来报道说，台湾那边也有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所以呢，而且之前我们从伦敦的，我们在伦敦的记者也发过来报道说，在星期六的那一天也有同样的这个声援香港而且反集权、反中国集权这样一个示威行动。所以呢，我们的确看到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规模上呢，这是一场这个所谓的全球反集权。那么究竟这个规模有多大，我们要看看未来的这个 这个一两天内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报道。但是我们今天呢